你的机上体验一下。接下去呢是我们挑下了，接下去呢是弯度的回路与展望，最后一个压轴部分是我们今天的其实主角弯度11.4它的这个新特性。刚刚放的几个录像呢是不往回看的，先看的10.04，再看的9.04，就是应该说是三年前我们弯度已经做到那么炫的地步。那么今年就上个月他发布的这个版本会有什么新特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开始。那因为又是周末，就是在学校里头呢，我们限定的是每个分享的半小时以内那么时间由讲演员去分配，你比如说你讲5分钟，那么留25分钟跟大家互动，这也是允许的。好， OK， 我的题目是入迷五班中，我用会计虽然我给每个字都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名、独特的含义，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因为我中文名不是中文名本名嘛，周琦这个 Z 和 Q 随便找了两个字母拼成了这个自己的网名外国人说这是错误的名字，但幸好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所以呢，至今我注册各种各样的服务呢，基本没人给我重名。好，那我呢今年37岁了，从事这个软件开发了有12年了，但是我觉得至今为止我最大的成就呢还是我女儿刘墉啊，今年的今天是她出生第725天啊，她这个别说今天了，3个月前半年前她会做很多很多表情，我们俩都做不出来的表情，很牛啊。那今天呢是以很放松的姿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真实故事。开始之前呢，我得有个免责，一切资料、一切想法、一切题、一切知识、一切经验，全都是来自于公开场合，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没办法代表任何集体、个人或者公司，虽然我是在金刚软件工作的，所以呢，大家呢是当故事来听一听，真的是相信与否在你们，如果吃了亏 ，OK， 我负责，好吧。我的用的这个幻灯呢，跟大家以前的可能有点不同。我用的是有高桥流，它的特征是文字很巨大，幻灯片有很多。比如说这一次就57页，播放很快，非常快。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OK， 来听我的讲解呢，是真的要听，看你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因为它翻得非常快。好，基本今天呢是这么打算的。5分钟的回顾一下我自己坠入吧，不叫著名坠入班子的一个历史进程，然后呢回顾一下从 Windows 用户典型的 Windows 用户进入一个自由软件用户的这么一个几个门槛，我认为是门槛的东西，最后呢 OK 再回顾一下有哪些经验给大家可以复用。我知道 Linux 呢挺晚的，1994年那是我在我叫94年时候在高四的时候，因为我那个重考了一年，那高四的时候呢就是道听途说吧，也知道有一个 Linux 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因为当时我就立志要考计算机系，所以这方面有所感触，但当时考计算机系我是为了以后做漫画做动画，因为我也是从圣斗士入门的这个中国第一批这个日本漫画爱好者，有时间知道的 Linux， 但是首第一次用 Linux 是到99年了，就到毕业之后。其实因为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计算机这个学生，所以我们校园网是由我们建起来的，但基本上呢是用的是华为惠普的小型机，运行的是 Unix， 并不是 Linux 啊。那么而且那些设备也很贵，基本上老师把持，我们也没有多大机会接触。到大四跟我们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分配了一批所谓486，当时我装的也是装的那个最新的操作系统 Windows NT， NT 那会儿是 NT 3.5还是多少啊，那 Linux。 但毕业了之后呢总算拿了份工资，经济上有点独立的时候呢，我跟同学合资买了这个人生估计是第一款正版软件，96块钱的 Retina 4.2，99年买到手的，还是轮着用，他用一个月，我用一个月，但是没成功乱包裹起来，很挫，很挫。 那么首次发布我在 Linux 上应用呢，一下子跳了5年了，到2004年。二零零四年呢，那会儿呢，我是在上海工作。上海呢，我偷偷把，不说偷偷，把一台这个公司里头报废一台机器装上煤炭，那会儿已经是6点0了，好像是。然后呢，在上面呢，装了那个阿帕奇，光是装阿帕奇，我用了1个星期时间。啊，所以至此痛恨了这个煤炭，以后再也没碰过它。啊，在上面呢装了 Retain 的，主要在上面是跑的是啥呢？跑的 CBS 我自己的一个版本仓库，还有呢是 Monomon， 是当时是1.2版本的一个 VP 系统。因为2014年呢，我从网上是参加了叫，那会儿还没有叫所谓 CPUD 这个组织，就是说中国一批最早开始学习用 Python 的这些用户，那么开始在邮件列表当中呢进行交互。但是我发觉大家呢实际上，用了。才用了没2年，在 Python 这方面已经有很深的体验了。那么我仅仅是在邮件当中搜集到大家很多很好的，比如说代码段啊，比如说经验啊，比如说那一些故事吧。我想有必要把大家的思想汇集起来，那么知道有 VP 就知道 Monomon， 那么就自己安装上。然后呢，虽然这个发布是在 Red Hat 上运行的，比较搞的是啥呢？它在能够在公司网上大家看到的，是我偷偷在公司机房。在一个 Windows 2003上装的阿帕奇用反向代理给带出去，因为在那家公司，它所有的主要的服务器全都是 Windows， 那我只能就通过反向代理方法把我内部一个 VP 带出去。好，这是2004年，但那时一直到2004年，何止2004年，其实到2006年吧，我从开始。学籍的提到用计算机，我看94年正式入门到2005、2006年，12年，我是忠诚的 Windows 用户，而且是啥呢？是我自豪我用盗版的那一种所谓高科技用户，因为我觉得有能力把一个价值上万块钱的这个软件破解掉用起来，我是为国争光。直到2005年，直面了理查德·斯特尔曼。看到这位老头，其实那会儿不老，但显得特别老，是不是？就是还发白了。但是你看，这个照片可能有点模糊。他这个 T 恤上的是啥呢？是他去，因为他肚皮比较大，去新浪那个办公室呢去洗手的时候呢，就水给弄疼，他就挂着这个水渍，挂着水渍跟新浪 CTO 会面，友好会面。接着呢，就这身打扮上新浪的那个科技频道的那个就是直播。跟网民进行互动，旁边穿大褂的呢，大家可能知道的黑客道，他是武汉的洪峰，是他最早把 Aurelie 引入中国，他为 Aurelie 第一本中译版本的这个基础图书，洪峰啊，2005年、2018年还选了这个好日子啊，2018那会儿我是在新浪员工，OK。真正见了这个传奇中的人物之后呢，我被他清澈的蓝色。叫什么来着？叫眼光给击倒了，我才知道，在这世界上，人真的可以为自己的一个信念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啊，2006年就一把，我用过了1年，才真正把我的所有的环境迁移到Ubuntu上。当然，用的是Ubuntu 6.06，这个它是Ubuntu 6.06是它第二个 LTS 版本吗？还是第一个？我记得是第二个 LTS 版本。那么。其实我这么急吼吼的，其实还是更从容一点，因为你想，我从知道Linux到开始用Linux，啊，多少年过去了？15年过去了，2009年，差不多。因为就是为了赶这个场，那是2006年，这是2006年11月2号吧，在中科院他们是计算机科研所，那一次是6.10的 release party。那么中科院研究所呢，他们把这个 Mark 请来了，就是Ubuntu的创始人，啊，现场的屋子比这大两倍了，人塞满了，空调开的最大，生就是全是一身汗，就是很疯狂的那种状态。现场准备了500个那个工坊，一下子抢光了，我提前了40分钟到场的，差点没进去，啊，那。这个呢是我用 凤凰205那个纯机械的旁遮上一照，还是我们乐凯的400，所以呢这个又是灯光又比较低。这是我拍了三卷，好不容易有几卷能看得清楚人的啊，这嘛当年还很年轻。旁边那一位呢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班图正式员工艾米，现在好像更瘦了啊，什么亚太总监了之类的。其实大陆班图到现在为止正式员工才70几个，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家公司奉献给我们出这么好的一个稳定的操作系统。好，那我从2006年的全部迁移到这个班图之后，至此再也没有装过 Windows， 无论在我家里机器也好。其实家里机器呢坚持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会儿呢毕竟要下载电影，下载电影那会儿还没找到比较好的这个 P2P 软件，还是用的那个 Windows 下的。那后来突然发现原来有比它还牛逼，那个时候全部迁过去了。那用的时间比较长的，2006年到2007年，7.04是用了一段时间，接着呢是直升到8.04，然后呢8.04一直用了2年多，才迁到10.04。现在我操作系统还是10.04。那么我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务实的，这个不是务实的，比较懒惰的一个班图用户。我基本上呢后来是我只用 RTS 版本，这个因为日常工作生活全在这个系统上了，那么随着我用的时间越长，这个系统用的是越顺手。那么越顺手呢意味着啥呢？我的个性配置越多，那么迁移就意味着那么我迁移代价会越来越大，并不是说五班图安装会复杂，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系统呢是迁移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太多太多配置了，随时随地就发现这不爽，随便摸过了一下发现有这招，刚刚配置原来少了，然后丢到哪后了，我日常都这么操作都忘记了为什么能这么操作，每一次重装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当年我这么配置了，才能这么过去这么过去，如此而已。 OK，我估计现在超时了5分钟，所以大家给我记一下时间啊，25分钟的时候给我吼一下。OK， 10分钟是个门槛。既然我从2006年现在是2011年，我才5年的五班图用户啊，纯粹的五班图用户。那么在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呢，有几个门槛非常重要。为什么当初我们知道 Linux 到最后真真正正100%时间都在用 Linux？10年的时间在准备什么东西？有这几个门槛。OK， 第一个当然是输入法，对吧？我就算是我英文水平再牛逼，我毕竟还在中国生活工作，我还是要输入中文。那输入法这事儿不解决，你没办法用这个Ubuntu，对不对？而且我用的输入法比较特殊，是个表情码，大家肯定没听说过。实际上，表情码呢，它是Windows 98第2版。官方内置的中文输入法，我知道，我之前只知道拼音，那不用学，大家都会。还有个五笔还要交钱才能学。而表情码呢，是我在大二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制图老师推荐我的那个输入法。可能他跟全年级人都说过，就我一个人听进去了。他那会儿都40-50岁了，老头了，可以说半老头。他要学计算机，学输入法，拼音学不会，因为他当年学的拼音全都是那种像偏旁一样的那种拼音法啊，那没啥输入表情嘛，不是五笔呢他也记不进去，所以呢他学表情的时候，我觉得这表情很好，大家用表情法是啥呢？他把汉字的这个偏旁和英文字母26英文字母进行了比对，比如说印刷的印，它是 E P 出来，那为啥呢？印刷的印左半边像不像那大写的 E， 右半边像不像大写的 P？明白了，所以他们很好记，很好学。但倒霉的是表情码，它因为这个公司出了问题。我这里头可以有很多背景。公司它是香港的艾文公司，它呢因为它跟自己的弟弟合作这个公司，后来陷入这个官司，打了七年的这个官司，结果这表情码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啊，但是它的码表我后来从 Windows NT 一步一步拿下来到，你把就是我把它的这个码表呢从 Windows 98。迁移到 NT， 迁移到2003，后来呢想迁到 Ubuntu 里头，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呢还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呢是用的 Macintosh 里头呢有一个叫香草的一个输入法，他的输入法的码表呢，它有一个码表转换器，它可以把 Windows 下的码表这个转换成他那个码表。然后那码表原来是跟这个 SAM 兼容的，我就获得了一个表型码，我习惯的 Windows 下的中文输入法的一个 SAM 的一个兼容码表，就迁移过来了。所以得感谢 SAM， 感谢苏哲大师。如果没有他，哦，这个汤米也来了啊，看着光头了。他呢是这个也是网上很活跃的人，是他呢是把这个叫什么 TED 引入中国的一位。他今天来呢是来参加那边的三十人论坛的啊，我把他忽悠过来。当然他也是个一个主技的吧，也是个 OK Linux 用户。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不能算门槛，实际上呢我在进入 Linux 之前就已经开始不断地把我以前惯用的一些这个软件替换成自由软件。比如说之前都是用暴风影音，对吧？那暴风影音呢是基于那个什么Classic 这个 Media Player 还是 Windows， 但它换成叫 MPlayer 呢可以说是一个超强的一个宇宙版的这个播放器，只要是视频它全都能播放，全都能播放，甚至在字符界面下的，就是不允许你画图片的时候，它可以调一个字符的剪辑器，用字符拼成这个动态的电视给你放，超牛逼啊！它是跨平台的，所以我可以说第一个替换掉的这个软件就是用 MPlayer 替换掉了暴风影音。接着呢，这个是我进入了这个 Linux 之后呢找到的一个音乐播放器，叫 MOC， 就是 Music on Controller。它是音乐行下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之前呢，因为我是一直是叫 WinLive 的用户，忠诚用户。后来 WinLive 分裂了之后呢，我又忠诚了 FreeBSD 2000。但是到 Linux 下头呢，发觉无论用什么样的界面都不爽，还就是命令行下头非常爽，占用的这个叫资源省啊，而且呢控制也非常方便，等等等等。这也参加了推荐，放音乐。一直比较久的呢，从2005年开始死也没找着的方法，就是网易。但后来呢，有好歹呢，后来因为在北京工作呢，我们公司我们办的是招商银行的这个卡，但是招商银行的卡呢，它在 Linux 下头呢，哎，有个好方法，就是呢，你不要上它的这个 HTTP 的这个官网，你上它的那个手机的那个 WAF 网，它 WAF 呢，通过一个 Firefox 的插件呢，可以直接上。就是我在 Linux 下头呢，可以通过手机网关来去操作我的网页，但实际上推荐一下大家这里也要。后来我用的时候，这是一个链接，这是一个从2005年开始发起的，原先名字叫 Linux Thanks， 后来现在叫 OpenThanks Info。这个网站是由个人维护，它只有一个页面，这个页面上的所有的内容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来评估在中国各个银行它是否支持 Firefox， 是否支持 Linux 的支持度，进行了非常非常广泛的测试，它的建议也非常好。但后来我发觉网易竟然用不了，我不用，我只用那种货到款付的服务，就 OK。 办公软件 OpenOffice 到最后呢基本还是没谱，它毕竟没办法跟 Office 100%的兼容，其实不是100%的兼容，除非你找到一个软件跟 Excel 1000%的兼容，否则你在公司里头没法用。所以我也就选择不用啊，我也选择不用。你看，这个呢是 IM， 中间呢是这个不用说了 ，PG 最老大，它是一个叫多协议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以前还支持 QQ， 现在后来 QQ 自己改了，自己自工的时候它也没法上。实际上在 Pigeon 里头呢，你的 MSN、你的 GTalk、你的 ICQ、你的 Yahoo Message、你的什么什么，可以同时在一个软件上。那刚刚说了 ，Office 既然用不了，那么我不用，我用所想即所得，用结构好文本，比如说 T2T， 那现在也逐渐迁移到了这个新结构好文本 Restructure Text。这个是新结构文本是啥呢？你比如说这半部分是我写的纯粹的纯文本，那么通过它的一系列工具呢，可以输出成那样的 HTML， 可以输出成比如说 RTX， 就是说标准的那个Office 可以打开的副文本结构，还可以输出成 PDF 等等等等。包括它呢有一个很好的叫 Syncus 的一个工具，可以非常方便的把一系列 文本转化成一本书一样的网站，以及它就像你们发布了在线编辑，它可以在线，就你把你的文本丢上去，它可以自动把你转化成各种各样十几种格式。OK， 包括今天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幻灯，实际上也是用这个IST 生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打开的实际上是本地的一个网页，后面结尾是 HTML， 哈哈。但是它的这个效果跟 PowerPoint 没啥差别。那以前呢，写这个 S5 呢，它实际上就是说啥呢？是用 JS 和 CSS 配合，搞成一个纯网页版本的这个幻灯，效果呢非常好。而且呢，它这个不依赖于任何特殊软件，你只要是有浏览器，只要是能够解析CSS、HTML、JS 就可以。那么以前写 S5 这种幻灯的必须手工写，一大堆全都是 HTML 的这个标签。那现在呢，我找到一个叫 IST to S5， 那么我用新建号文本，那么我同样的一页，我就要写这么几行。你看到没有？除了简单的这个标记之外，就没有标签了，就是没有尖括号。它呢，通过一个命令就可以转换成标准的写法给我来用。那这个可能说的比较带有点弧度是吧？有弧度的打扰。另外呢，在下头呢，这个以前用的非常好的是 Lightning， 这个呢是 Mozilla 社区推出的一个日程综合管理。它这个比较爽的是啥呢？看到最右边，它能够跟那个谷歌的这个 Calendar 直接关联，你在本地可以管理你的所有的日程，这个用的也非常爽。实际上到后来积累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的工具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是从输入到思想到输出，全部相互关联，用各种各样的开源软件给统一在班图这个平台上。最后发现我在寻求的这个工具呢是 MOO 型，就是说面向肌肉操作的啊，就是只要是这种工作这种工具，它支持非常规范的或者说可以丰富的这个快捷键定义的话，那么这工具随着我对它的使用或熟悉，那么它这个工具对于我来说呢，效果会越来越高，而且不会随着我这个平台升级啊或者软件升级而改变我的效率，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操作的知识叫墨汁啊，墨汁到了我肌肉当中，这是谁也夺不了，夺走不了。那么这点呢，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从那个 Windows Only 到跨平台，然后到我最后又逐渐变成 Linux Only 这个工具选择呢，至今为止呢，我的工具呢还在不断的在选择在组合当中啊，因为这是你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个这个手啊这个延伸。那么对于工具呢，我是基本上是关注这五个方面的这个评估，一个是专注度，就是这个工具是不是非常非常专用，它除了这个事儿其他不干，如果这个工具除了这事儿还能干其他很多事情，那这个工具基本上不可能做到卓越啊。其次呢是是否易用，就是说它是不是直觉性的，不用学习上手就用，因为你要干这事儿直接用就 OK 了。还有呢，它是不是有完善的这个命行接口，因为有命行接口意味着我非常的自律性，甚至编一些小脚本让我批量干一些事情。还有呢，它扩展是否这个标准，比如说它的这个有没有标准的 HTML 啊，或者是纯文本输出、日志输出，是不是有能够吃标准的这个文本输入，以及社区是否活跃。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五个方面去评估所有的工具。以上，现在我讲多长时间了？
28分钟
啊？不对啊，得看到之前5分钟我这个主持时间啊。
好，
最后的小经验。经验的话，毕竟这是一个学校里不会教你的系统，毕竟这是一个在中国主流媒体当中未曾出现的一个自由世界。那么你想进入它，享受在其中享受，你必须要进行自己的知识管理。而对于知识管理来说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说，我分享，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说 周围黑的呢是我们的未知世界，中间白的呢是我知道的已知世界。随着我的学习，我扩大我的已知世界，那直接的后果是啥呢？我知道和不知道的更多，对不对？那这样发展下去，无论你多努力，无论你多么努力的把这种你的已知世界的扩展速度增到了极限，你会越来越悲哀，因为你知道你不知道事情越来越多了。怎么样改变这种悲哀？找到你的朋友圈，找到你的知识界，跟其他人关联起来，你知道谁知道什么，那么你就知道当有问题的时候你该知道问谁。这实际上也是我班主所谓这个名称的这个由来，对吧？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帮助大家。那个名词怎么说来着？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怎么念来着？就是 we are 什么 because we 什么的，那个班主就这含义，因为它这个互通语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有反证，比如有的中国高僧啊，就躲在里头 ，OK 进行冥想，那么他有可能是导致他会知道一切事情。这不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学习过程，就不推荐了。那么分享的直接方式呢是 blogging， 建立你自己的技术博客，多写多说。其实它有好多层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啥呢？逼着你整理你自己已知的知识，这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其次呢，展示你现在的所有技巧，你的知识的领域，你的技术倾向，你的技术世界观，哎，大家能够认识你，从各种侧面认识你，那么跟你臭味相投的就会跟你聚集在一起，你就会真正的通过分享而进入了一个更加高效的可以分享的一个圈。其次呢，还是要劝大家一下，要摘一些东西。无关球它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自由软件也只是知识领域当中一部分，生活还要继续。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100%的 geek， 那么你在工作，那么你的一切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 Linux。那么一旦你的工作失去的话，你有可能会崩溃。那么除此以外，爱好这些摄影啊，什么 OK， 这画画呀、跳舞啊、写小说，一切的一切的东西，丰富你的社会活动，宅一个东西，玩深，玩好它。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社会身份越丰富，你抗打击能力，就是你意志心理的抗打击能力就会越强。同时我要说的是啥？功夫在诗外，无班兔它也是一个丰富的生活的社会，在这个里头你也会碰到各种各样因为某一种爱好而写一个软件的人，甚至于在解决某个技术问题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你另外一个社会身份导致你有比纯粹的技术多一个思路。摘一些其他东西吧。以上这个推荐了很多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无论是用班图也好，还是技术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很多好的这个文章，接着发表。总之超时了这么长时间啊，希望大家知道的记住的一点事情是啥呢？慢慢来也比较快。你不要觉得今天参加一个Ubuntu release party，OK，、okay, 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迁到Ubuntu上来，不现实，不现实，啊，慢慢来比较快，一步一步把你知道的、你想用的、你常用的一些工具啊、软件服务迁移到自由软件来，接着呢 ，OK， 一点点积累你在这方面的操作的经验，那么待会儿你迁移过来之后呢，你会越平滑、越快、越爽。坚持每天用，这是必然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就是为了 OK 给女朋友或者给你的老师演示一下，死活用两天，用完之后就忘到脑后了。那么这样的话，这种经验是在脑子里头的，不是在你肌肉当中的，那么没办法转化成你自己真正的效率。训练自个儿，这是我为什么我的工具越来越倾向于 MO 的原因。毕竟Linux 它是面向效率、面向解决问题、面向时效性的这么一个世界。训练自己不只是操作习惯，比如说现在两座大神一样的这个，只要是在 Linux 的社区当中，都问你是用 VM 啊还是 Emacs， 千万别说这句话，一说这句话你完了，你跑不掉，你不被别人抓住说两三小时你跑不掉。但是这两个工具为什么被这么多人又爱又恨？因为他通过训练，把他的这种特质、这种效率注入到你的肌肉当中，你摆脱不了它了，它成为你的一部分，这 能说是享受了它。如果每打一个命令，你要去查一下书，想想啊，是不是这个？那完了，那你绝对体验不到五班头的乐趣。提问的智慧，这是链接，这是第二次的这个链接。因为一旦进入五班头的社区，一旦进入另一个的世界，你其实是面临着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一波人。这波人有很多特质，普尔的这创始人总结了一下，对吧？懒惰、傲慢，还有什么忘了？总之，这帮人很难打交道，啊，很难打交道。怎么样跟他们很好的沟通，成为朋友，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提问的时候，千万不要强行推广伴奏。这个是我得到的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所得，千万不要强行推广。因为是啥呢？无论是伴奏还是自由软件的还是什么什么，你最爽，你觉得最爽最好的这个东西，一直你说的啥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等于你自己喜欢的一定要别人用，这是不成立的，明白吧？你想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人家用的 Linux 的锅，用的 Windows 用的那么爽的，都用键盘，都用那个叫鼠标操作，你死活让他用个键盘操作，人家很不愿意的呀，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强行推广，你只要先享受起来，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自在，你的爽，他就会跟随你而来。以及在你强行推广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吧？因为这个呢是，这是有原著的，这个不是我的话，但我非常深刻认同这句话。你永远不可能打败一个纯傻逼，因为啥？每个人在自己习惯和舒服的领域，他是上帝。你除非进入跟他一样的语境或者他的思路，你才能跟他进行交流。我并不是说 Windows 用户都是傻逼啊，我不是说这意思啊，我要强行声明这一点，只是说，当你把一个再好、再伟大的一个工具、一个思想、一个软件、一个社群推广给其他人的时候，当你在强行推广、你有目的的推广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分享者，对不对？你是一个传销人员，你是一个市场人员，你不是你，你没有代表你自己的最爽的体验。这会儿你会落入到争论，一旦争论，每个人都会傻逼化，包括你自己。以上超省很多时间了，我就直接推荐一本书吧，啊，《演讲之差》。这个我以前也是出来讲，讲完之后大家都睡着了。你讲什么不知道，你反正讲得很嗨，我就看你嗨，我睡着了。不行，真的不行，推荐这本书。好，以上，谢谢。好，超时7分钟，很对不起大家。有想问的吗？其实今天呢，光是回顾一下历史，我就说嗨了，少说了很多东西。包括今天我在提示一下，今天因为礼物呢卡在海关，所以呢，在座大家如果谁真心想得到一张官方提供的十点四的安装光盘作为一个纪念的话，回头呢给组委吧留一下你的邮件地址，到时候等海关到货了之后可以给大家通知，有可能会跑到中山或者在哪寄给你，怎么地都可以啊。其次呢，留下来你的这个邮件地址呢，我觉得我建议啊，会直接把你们直接邀请到这个叫什么广州 Linux 啊 GRLO 就广州 Linux 用户组，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提问，可以持续沟通。OK， 先这样，我们给下一位，好不好？胡校长，给下一位，下一位。